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32回。韩立背后的双翅无声无息的溃散消失，人紧接着晃了一晃，化为一道青红，出现在了蓝色巨冰旁。袖袍看似随意的一拂，一片青霞席卷而出，蓝冰在霞光中溶解缩小，重新化为了一朵蓝色的莲花。它轻飘飘的飞射向韩立，一闪即逝，没入额中，不见了踪影，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那三口恢复了自由的金色小剑则嗡鸣一声，有气无力的化为了三道金芒，向金老怪飞射而回。看来虽然被蓝冰封印住时间不长，然而让飞剑的灵性受损了一些。那金老怪的脸色自然好看不到哪儿去，阴沉沉的一张口，将三口飞剑收起。而这个时候呢，韩立已经飘飘的向山峰落下，从前蓝冰焰所化光莲洞彻住飞剑，到韩立使用风雷翅诡异浮现在金老怪身后，轻而易举的制住了对手，几乎一瞬间就分出了胜负，让原本呢还想好好看一场大战的几名元婴老怪大失所望，但同时啊又对韩立的神通大感畏惧。更何况人家韩立啊一件攻击的法宝都没有动用，更说明了两者实力悬殊，可不是一星半点啊。韩立落到山峰上的时候，众修士虽然此前各怀心思不同，但这个时候均不敢怠慢的迎了上来。哎呦，韩道友果然神通高深，传闻真的一点不虚呀、啊！哎呀，恭喜贵宗，从今就是云梦山第一宗了。说这些话的人自然是百巧院的几名老怪了，虽然他们的排名一下子垫底了，却似乎对此事毫不在意，反而是热情非常的说道。那名古剑门的中年修士脸色有些难看，但是面对韩立的强势，也只能勉强的露出笑容出来，但张了张嘴还是没说什么。明心此女呢，除了一开始时目中闪过了惊骇之色，此刻倒显得镇定。程长老和吕洛自然是大喜过望，互相看了眼之后，均都从对方脸上看出了一脸欣慰之色。此一战之后，恐怕洛云宗千年之内都可力压其余二宗了。这些人簇拥在韩立身边，问起了韩立刚才施展的神通。韩立面对众人神色和先前呢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对前蓝冰焰和风雷翅的事情只是轻轻的一句带过，这些人自然就没有谁敢再仔细的追问下去。片刻之后，金老怪也从空中飞射而下。这位古剑门大长老啊，现在恢复了平静，仿佛刚才呢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斗法的事情，和众人仍然是谈笑风生，这让韩立倒也暗暗佩服此人几分。在重新确立了三宗在云梦山的利益划分之后，这些老怪物则开始交流一些修炼上的心得，和拿出一些自己用不到的珍稀宝物互相交换。不过如此小范围的物品交换，自然没有韩立看上眼的，接下来的事情就没有什么波澜发生。大半天之后，交流终于顺利的结束，韩立从这些元婴老怪的修炼经验中还真得到了一些以前没有注意到过的经验之谈，这让他不禁暗想啊，这样纯粹的修炼上的交流，以后啊倒不妨多参加几次，对自己的修炼呢是大有益处的。在交流过后，韩立主动提出参观一下百巧院的地肺火脉，这让烈火老怪有些愕然之余，一口就答应了下来。当亲眼看到身前深不可测的地脉火池之后，韩立啊却站在一旁呢不禁沉吟了好一会儿。 再过半日光景之后，韩立和金老怪等人终究先后告辞离开了白巧院。韩立三个人化为了三道金虹，向落云宗方向飞遁而去。但在路上，吕洛兴致冲冲地说个不停，和程长老直接商谈起了接收哪些灵石矿以及一些珍稀材料产地的事情。这些地方有的是古剑门的，还有的则是白巧院的占居地，但是不久之后，其中一部分就将成为落云宗的财产了。程长老虽然说不像吕洛这般兴奋至极，但也同样心情大好的样子。韩立没有兴趣谈论这些事情，只是含笑听两人议论而已。但是没想到快到宗门的时候，程长老却忽然在遁光中对韩立说道：韩师弟，这可多亏了你了，不瞒师弟啊，让本宗成为西国第一修仙宗门，已是本宗数代长老的心愿了，如今能在为兄手中达成，倒也足以欣慰此生了。为兄和吕师弟商量过了，老夫打算在作画之后就将本宗大长老的位置交给师弟，不知师弟意下如何呀？
什么？大长老？
一听这话，韩立真的愣住了。不瞒师弟啊，当初师弟在元婴初期的时候，老夫是想让吕师弟担任大长老一职，然后让师弟辅助的。可是如今呢，师弟已经有这般神通，并进阶元婴中期了，又为本宗立下如此大功，这大长老一职自然非韩师弟莫属了。吕师弟也是一点意见没有的，毕竟哪一宗的大长老基本上都是神通最大者担任的。程长老含笑说道：
多谢师兄好意，但是大长老一职韩某恐怕不能接受啊。
默然了好一会儿，韩立竟一口拒绝了。
哎，师弟不必过歉，这个职务也只有师弟接才是名副其实，师弟总不会让吕某一介元婴初期修士担任着西国第一宗的大长老吧。
吕洛苦笑一声之后，毫不犹豫地出口劝道：
不是谦让，我是真不愿意担任大长老职务。
两位师兄应该知道吧，韩某是一心扑在修炼的苦修之事，对一切可能干扰修行的事情都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念头，这种想法下怎么可能担任一宗之长？况且韩某以后经常要长时间的闭关修炼，也无暇管理宗门和带领落云宗发展的。
哦，最重要的一点，我是半路加入本宗的，低阶弟子不说啊，就是那些结丹期的师侄师弟都没有几个熟悉的，这种情形下担任本宗大长老更不合适啊。
我看呢，我还是当一名普通长老就可以了，大长老呢还是让吕师弟担任吧。
韩立呢是一连串的理由想都不想的脱口而出：
师弟啊，这哎呀。
程师兄眉头一皱，还要说些什么？
若继续提此事，两位师兄可就是逼在下离开落云宗了啊。
韩立脸色一正，略带一丝凝重的打断道：
好吧，既然师弟如此说了，那此事容后再议吧。
程长老和吕洛互相看了一眼，都看出了韩立并非客套之言，竟真的死活不愿意接受大长老职位的样子。两个人面面相觑之下，也只能将此事先搁置一下。
这就是了嘛，韩某虽不会担任大长老一职，但只要还是落云宗长老，自然会照顾本宗的。
若不出什么大的意外，想必让本宗保持千余年兴盛还是能够做到的。韩立神色一松，缓缓说道。
程长老闻言呢，只能苦笑一声：好了好了，不再提此事了。
哎，智阳上任找韩师弟有什么事情啊？
此事也没什么好隐瞒的，韩立呢用平静的语气简要的说了一遍，最后呢还问了程长老一句：
我听智阳话里边的意思，似乎此事可能和新出现的七灵岛和大漩涡有些关系。此地离我们西国不远，师兄难道没有听说过有关此地的异常消息吗？
异常消息好像没有，现在传闻中的事情应该都是真的才是啊。
当初这漩涡和七灵岛出现的时候，因为离我们云梦山较近，本宗也派出了一些弟子前去亲自侦查过，和传闻中没有两样，只是从漩涡中陨出了众多的灵气，和七座岛屿上的灵脉较强以外，并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至于当初瓜分七座岛屿的大会，因为师弟还失踪未归，本宗未曾参加此会啊。
程长老皱着眉说道，既然如此，看来还是要等赴约之后才能知道真正的缘由了。希望真像智阳上人说的那样，只是想借助辟邪神雷之力，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韩立叹了一口气说道，不过不管怎么说，师弟啊，还是要小心一些好。连三大修士都要联手出动啊，甚至又要聚集元婴中期修士，此事啊肯定不可能是寻常之事的。
吕洛也担心地说道，
好的，这一点我自会注意，不过想必也不会让我去做太过分之事的。
韩立忽然笑了起来，
呵呵，这倒也是啊，师弟如此年轻就进阶元婴中期，还有和他们几乎不下的神通，即使三大修士也绝不会轻易的和师弟结怨的。
吕洛轻松地说道。
韩立淡淡一笑，就不再接口了。
下面的路程三个人没有交谈，不久之后他们飞到了落云宗。
程长老二人和韩立分手，立刻去宗内的议事大殿，他们要马上召集门下重要弟子，宣布本宗成了云梦山第一宗的消息，同时还要商讨一些关于针对此事的变化和对策。而韩立则直接去了南宫晚被封印的禁地，一去就是数个时辰，之后才神色有些疲倦的从那禁地中走了出来。一出禁地，他马上化为了一道青虹，飞向了子母峰的洞府。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刚才他在禁地的密室中耗费了不少元气，施展了一种秘术来检查南宫丸体内的封魂咒的情况，结果呢让韩立是又喜又忧。喜的是火蝉兽丹妖的确有效，真让南宫丸神识中的封魂咒有一丝减弱的样子。忧的是这火蝉兽妖丹效果明显比当初预期的要差着不少呢，照这样下去是否真能解除此咒还不好说呀，必须要观察更多的时间才能够得出结论。好在让韩立欣慰的是，即使此丹无法一次解除毒咒，也可以延续它发作的时间，甚至减弱此咒最终效用，总算没白去坠魔谷杀兽取丹呢。半天之后，韩立出现在了洞府中的闭关密室中，身形一动不动，双目清闭的处于打坐之中。他现在也只有用修炼来强迫将南宫晚的事情暂时忘记掉，否则一直挂念此事极易产生心魔情障的。韩立从进入密室开始就一直处在入定当中，如今终于心如止水，也缓缓地睁开了双目。一张口，一团龙眼大小的金色丝团从口中喷射而出，滴溜溜的在胸前一阵旋转之后悬浮不动起来。看着丝团，韩立面无表情的一抬手，手指一弹，一道青色法诀击在其上，顿时一声雷鸣之声发出啊，金团上电弧弹射而起，然后化为一团金芒狂闪几下，所有电弧都骤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只在原地呢留下一小团蚕豆大小的蓝色火团。此火团才一现身出来，韩立根本不等他有什么反应，再一张口，一缕同样颜色的火焰从口中喷射而出，一下子将这火团卷入其中，然后转眼间化为一团鸡蛋大小的火团激射而回，被韩立一口吞进了肚子。韩立不发一言，马上手中结出一个古怪的法印，双目再次闭上。他开始炼化这得自虚天鼎的最后的乾蓝冰焰了。若是炼化此焰后真能让他不久之后就能驱使虚天鼎，那就足以让他纵横此界而无大碍了。大半个月之后，韩立从入定中醒来，双目闪动一下之后，忽然单手一抬，竖起一根手指，扑哧一声，指尖处一小团蓝色火苗浮现而出。望着蓝色火焰，他双唇紧闭，一言不发，但片刻之后，手指轻轻地颤抖一下，火苗随之一晃之下，瞬间化为了一条纤细的蓝色火蛇，然后飞快的一个盘旋之后，紧紧地缠在了这根手指上。去！韩立口中一声低喝，顿时迷你蓝色火蛇背上伸出一对火翅出来，翅膀一抖之下，竟飞离了手指，往屋顶飞射而去。但在即将接近屋顶的时候，又是一个盘旋，围着密室四壁灵活至极的飞舞了起来。韩立默默地看着火蛇的一举一动，过了足足一盏茶功夫之后，才突然伸出一根手指一点指，砰的一声，火蛇在空中竟自行爆裂开来，点点散落的火焰如同骤雨一般一下子激射向了韩立，但一闪即逝后呢，全部都没入了韩立体内，是不见了踪影。韩立这个时候才露出了一丝笑容，看来这乾蓝冰焰炼化起来真的越来越快，一开始要半年甚至一年才能炼化一丝，但是现在呢竟然半个月就炼化了相同的冰焰。韩立略一偏头想了想，一拍腰间的储物袋，一团青光闪过之后，一只扁圆小鼎浮现在了手中，只有寸许大小，但是古色古香，精致异常啊，这正是那只韩立精心收起的虚天鼎。望着此鼎，韩立脸露沉吟之色，但是马上他将此鼎往空中轻轻一抛，顿时啊，小鼎一阵翻滚之后，稳稳地浮在了空中。韩立两手一搓，蓝色火焰蓦然在手掌之间爆发而出，一只拳头大小的蓝色火球浮现而出，但随后两只手掌掌心处各有一道拇指粗细的蓝色火苗激射而出，正好击在了蓝色火球之上。顿时啊，火球一阵翻滚之后急速狂涨了起来。片刻之后，一颗头颅大小的巨大火球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了胸前。这个火球忽大忽小的闪动不停，但是表面蓝焰滚滚，却一丝热度都没有，实在是有些诡异的样子。韩立抬头看了看空中的小鼎，心念一动之下，火球啊顿时化为了一团蓝光激射而出，一下子击中了空中的小鼎。诡异的一幕出现了，小鼎非但没有被击飞爆裂开来，反而水火交融般一下子融合一体，冰焰就此在鼎上熊熊燃烧起来，而虚天鼎就此在冰焰中缓缓转动起来。韩立冷冷盯着冰焰中的小鼎，双目微眯，随后强大神识就此放出，一下子将此鼎罩在其中啊，开始呢仔细观察小鼎在冰焰中是否和以前有不一样的变化。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韩立眉头也渐渐的紧锁了起来。在被他彻底炼化后的乾蓝冰焰包裹下的小鼎仍然和以前是一般无二，并没有任何的不同之处。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淮仁修仙传》第533回。